在东汉的政治舞台上，外戚与宦官成为权力角逐的主角。这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历史闹剧为何会持续上演？系列节目《国史通鉴》为您讲述外戚宦官。有史学家评论说，东汉中后期的政治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外戚宦官政治。这种政治是皇权旁落到外戚和宦官之手，而皇帝被他们玩弄于股掌之间，形同虚设。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祸乱朝纲，危害地方。不管是外戚专权还是宦官专权，都是为了满足一己私欲，与政治无补，与社会无益。东汉王朝就是在外戚与宦官的打来斗去，皇帝像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的过程中走向了灭亡。那么东汉一朝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政治生态？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百家讲坛栏目邀请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国史通鉴·秦汉三国篇》第十七集《外戚宦官》。
外戚和宦官的交替专权变成了东汉的一个政治符号了。东汉为什么会出现外戚专权？为什么又会出现宦官专权？为什么更会出现外戚与宦官的交替专权？那么说到这里，我们来说一说东汉的皇帝。因为在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以后，那么在这种体制之下，君主的集权是中国政治一个重大特点。那么在这种体制之下，谁能够掌握皇帝，谁可能就赚钱。那么东汉的情况是怎么样啊？我们来看一看东汉皇帝的继位年龄、在位的时间和死去的年龄。我们挑几个主要的。东汉如果我们算下来，曾经做过皇帝的有13个到15个。为什么说13个到15个？因为有一两个历史上不太记载的，那么前面几个都有记载。第一位大家都知道是汉光武帝，第二位我们谈到的汉明帝，那么现在我们从第三位开始，汉章帝。汉章帝19岁继位，在位15年，享年34岁，34岁去世了。第二位汉和帝，10岁继位，在位17年，享年27岁，也就是说27岁去世了。汉安帝13岁继位，在位22年，享年35岁。汉顺帝11岁继位，在位20年，享年31岁。汉桓帝15岁继位，在位21年，享年36岁。汉灵帝12岁继位，在位22年，享年34岁。除了这几位以外，其他的活的时间更短，在位的时间更短，继位的时间更小。那么问题就在这里出来。怎么出来了？皇帝年纪轻轻去世，那么他的皇后肯定也年轻，那么就变成太后。小皇帝继位，他凭什么来管理这个国家？他得靠他的母亲。他的母亲严格说起来，在这个时候还应该是少妇，或者说是少母，于是就变成主幼母少这么一种情况。皇帝年纪很小，母亲也年轻，那么怎么办？那一般来说，这个太后就得靠他的兄弟，靠他的叔伯，乃至靠他的父亲和祖父。这样一来就形成了外戚的专权。那么从我们这里列表的第二位开始，从刘肇开始，和帝10岁继位，13岁继位， 11岁继位，15岁继位，12岁继位，没有15岁以上的。所以他一般都要靠他的母亲，靠他的舅舅来帮助他管理朝政。这样一来，外戚专权就势不可免，因此造成了间断性的，但是又连续的6位外戚专权。我们看看哪6位。张帝死了以后，和帝继位，那么张帝的皇后，也就是窦太后及其家族专权。商帝年纪很小就去世了，我们撇开不算。那么安帝在位也是幼年继位，于是和帝的皇后，安帝时候的邓太后及其家族专权。那么安帝死了，少帝、顺帝先后即位，年纪都很小，那就是安帝的皇后燕皇后，也就叫燕太后及其家族专权了。顺帝又是青年去世，然后聪帝、直帝、桓帝先后继位，统统是小皇帝。那么由顺帝的皇后，也就是梁太后和他的家族专权。这一轮过去，灵帝继位，那么桓帝的皇后，那就是窦太后及其家族专权。那么灵帝死了，少帝刘辩继位，那么就灵帝的皇后，也就是何太后及其家族来专权。所以东汉外戚专权，它是由一种政治体制和皇帝的短寿、幼主在位所造成的。那么后来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大家可能要问，为什么不学学伟大的汉武帝？学汉武帝干什么？7、8岁的儿子刘弗陵继位，那么他把刘弗陵母亲苟一夫人他先杀掉，那么由霍光等4人辅政，为什么不可以学学汉武帝？但是能学吗？霍光辅政又怎么样？霍光辅政不同样是专权吗？后来不同样造成汉宣帝清除霍氏家族吗？所以在东汉的君主们看来，与其是外家族的专权，还不如外戚专权。那么宦官专权又怎么回事？和外戚专权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同样和皇帝有关系。我们刚才一共列了6到7位皇帝，那么列出来的这6到7位都是幼年继位，但是做皇帝的时间又达到了10多年，他去世的时候又在30岁上下，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出现什么问题？一方面是母后，当然这个母后也许是自己的亲生母亲，也许是自己的养母，自己的母亲已经被这个太后弄死了，可是亲舅舅或者不是亲舅舅的外戚专权。另外一方面，小皇帝他要接受教育，接受什么教育？第一，接受儒家的教育，那么他认为自己是这个国家的主人，同时他的老师们也不断地向他灌输观点，你这个皇位是由你父亲传下来的，是刘氏的江山，你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而你的母后、你的舅舅，不管是亲舅舅、亲母后还是其他的，他们都是帮忙，等你长大的时候他们应该把权力还给你。但是随着皇帝慢慢的长大，太后和外戚丝毫没有交权的迹象，那个帮忙的人定位错了，帮忙帮的时间长了，不以为自己是打工，还以为自己是主人了，这样一来就发生位置上的错位。那么皇帝怎么办？皇帝随着年龄的长大，他觉得自己该理政了，觉得自己该管理国家大事了，但是那边不交权怎么办？不交权夺权，靠谁来夺权？靠身边的宦官夺权。那么夺了权以后怎么办？ 他要和宦官共同治理天下，这样就造成宦官的专权。所以东汉由于一连串小皇帝的在位，就发生一连串的外戚专权。那么一连串的小皇帝逐渐长大成人，就发生一连串的夺权活动，夺权以后宦官专权。那么这就是我们如果非常简单的说，东汉为什么有这么一种政治符号，直接原因就是这个。当然内在的原因还有很多，比较复杂，我们要对这种政治的体制，我们要逐渐来进行解剖。东汉第一位或者第一轮专权的外戚，那就是张帝的皇后，或者说是和帝时代的窦太后和他的家族。我们上一次曾经谈到过两位姓窦的，一位叫窦固，在汉明帝的时候出击匈奴；一位叫窦宪，是在汉和帝的时候出击匈奴。那么这两位姓窦的都共同来自一个窦氏家庭，这个窦氏家庭的家主叫做窦融。我们上次也谈过，这个窦融曾经在光武帝时代带领着河西四郡归附于东汉，为光武帝的统一全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那么这个家族是由一个非常有渊源的家族，当年汉文帝的窦皇后、景帝的母亲窦太后也是这个家族。那么新一轮的窦氏作为皇后出现了，那是在张帝的时候。张帝他继位的时候由于年纪比较轻，还没有立皇后。那么这个时候他的母后姓马，那是著名的明德皇后马氏。由于没有立皇后，那么就要选各种各样的女子到后宫，或者在原来的后宫里头来选皇后。这个时候窦氏出现了，也就是后来的窦太后出现了。在张帝继位的第二年，这个窦氏和他的妹妹一起被送到宫殿里面。那么还没有送的时候，他的这个家族也请人给这个小姑娘看了面相，这个面相又是不同等闲。什么个面相呢？当大尊贵妃纯洁容貌，什么意思？他以后当大富大贵绝对不是做纯洁，那么应该做什么？不言而喻，应该做皇后，像当年王振军那样。进入到皇宫以后，上上下下立即对这个女子刮目相看。为什么对她刮目相看？后汉书记载，这窦氏尽子有序，丰隆甚盛，八个字。这八个字不简单。什么叫做尽子有序？办事说话该办什么事该说什么话，他做的恰到好处，既不过头也不畏急。所以这个是非常难得的，一个十多岁的女孩子能够做到这一条，说明在家里经过多年的训练，同时也是天赋所致。什么叫做丰隆甚盛？不但是长得非常美貌，而且气质很高雅，这样一来才能够得到上上下下的关注。不但是作为年轻皇帝的张帝对他刮目相看，明德马皇后也对这个女孩子非常喜欢。不但是这八个字，我还要补充一下，来头也是很大的。不光他的自己那个家族来头很大，而且他的外族也来头很大。他的曾祖父是我刚才说到的窦融，那么他的外祖父是谁呢？外祖父是汉光武帝的长子，后来虽然没有做皇帝，但是被封为王的，是他的外孙女。所以从小在这么一种家庭里头长大，大家也可以看到 当时的那些豪门大户，他们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千丝万缕。窦氏做了皇后，虽然受到张帝的百般宠爱，也受到马太后的看好，但是非常遗憾的是，这个窦氏没有生育能力，不生小孩，看着比他地位低的那些贵人一个一个生儿，一个一个育女，他心里很着急。这个是很大的问题啊，因为在过去的时候，可能子以母贵，然后也可能反过来母以子贵。如果他没有自己的小孩，如果年纪一大，如果皇帝喜欢上别的女孩子，那怎么办？所以为了自己家族的利益，也为了自己的地位，所以这个窦氏窦皇后，在她哥哥们，在她家族的这种操作之下，由原来的禁止有序来变得心狠手辣。怎么样的心狠手辣？凡是生了儿子的贵人，通过各种方式一个一个将其置于死地。那么他们的儿子们怎么办？儿子们或者放到外地为王，或者收为自己的儿子。收为自己的儿子以后，他就有继承人了。所以这样一来呀，整个窦氏家族在张帝的时候就重新或者说继续不断的繁荣，而且权力越来越大。这个窦皇后的哥哥窦宪和他的几个弟弟都进入到要害部门，而且权势越来越大。不但权势越来越大，而且在社会上也干了许多不好的事情。看到哪块土地比较肥沃，看到哪个山头风水比较好，就要争夺过来。所以在他们的这种对财富对物质的争夺过程中，刘氏诸王以及诸公主都退避三舍，甚至连汉章帝的妹妹的财产他也去剥夺。那么这个汉章帝有一个妹妹叫沁水公主，这个沁水公主有一块庄园，那个汉章帝当然也经常去看望，结果有一次去的时候发现这块庄园已经易主了，一问是窦宪占为己有，所以章帝就非常愤怒，你连我的妹妹都敢欺负，那么其他人你还不敢欺负吗？所以盛怒之下说了一句盛怒的话，贵族尚健妄夺，何况小人哉，国家弃县如孤独扶俗耳。那么这番话看他的说法不是对窦宪说的，而是对窦皇后说的，你这个哥哥连我的妹妹都敢欺负，何况其他人呢？我如果要制裁他，要处理他，如同处理一只垂垂将要死的老鼠和还没有长满羽毛的鸟那么容易。窦皇后也觉得事态严重了，匪夫深陷。什么叫做匪夫深陷？倒不是把衣服撕碎什么等等，而是把本来的皇后的装束把它弄乱，不能够穿那么盛服了，要穿得检点一点，向章帝告罪。那么看在皇后的面子上，章帝放了窦宪一马，把占有的庄园退还，但是不加追究，只是不重用。诸位注意，虽然不重用，但是由于没有进一步的处罚，实际上就在重用。不仅如此，更加莫名其妙的是，在他临死之前竟然以遗诏的形式对窦皇后的几个弟弟加官进爵，所以使得窦氏的势力就更大了。章帝死了以后，儿子和帝继位，和帝虽然不是窦太后的亲生儿子，但是是由他带大的，这样一来他就成为太后了。那么几个哥哥几个弟弟权力极大，但是这个时候啊还没有集结到太多的力量，所以他们用了一套办法来扩大自己的势力。什么办法？我给他归纳四个字，叫做 尊老爱幼。什么叫做尊老？把一批有威望的、年事有高的、已经稀里糊涂的、又听从道士摆布的官员，把他高高抬上，让他作为道士的代理人。什么叫做爱幼？把一批有身份的但是年龄比较低的贵族也给予崇高的地位，让他们作为自己的代言人。所以这样一来就造成朝廷只要道士一发出声音，上上下下都在拥护。这叫什么？这就叫专权。而且还发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刘秀的哥哥叫刘隐，这个刘隐有一个曾孙叫刘畅，这个刘畅啊风流倜傥，就受到窦太后的喜欢，两个人的关系过往甚密，这就引起了窦宪的高度警惕，对于他妹妹和刘畅之间的关系私生活他没有必要去管，因为当时这种情况是很多的。但是他担心的是什么呢？万一妹妹被刘畅所控制，那么刘畅就要分他的权，甚至由刘畅来专权，这是万万不行的。怎么办？一不做二不休，命令刺客把刘畅给杀了。这样一来兄妹之间就发生矛盾了，这个窦太后大怒，连我也敢欺负吧，把窦宪给幽禁起来。结果有人给窦宪出主意，说你要平息太后的这个怒气，你的立功，立功给太后看，为她长脸面。什么叫做立功？立功最大的功莫过于打匈奴。于是窦宪就要求带兵再一次讨伐匈奴，于是就有我们上一节课所谈到的，在公元88年，也就是章帝去世和帝继位的那一年，窦太后命令他的哥哥去出征匈奴。但是这个窦宪到底有多大的军事才能令人怀疑，那么必须要一个懂得军事的有战争经验的去辅佐他，于是选到了谁？选到了耿炳。所以耿炳两次出击匈奴，那么这一次在公元89年秋天，窦宪和耿炳出击北匈奴，一直打到杭爱山，打败了匈奴，解除了东汉的北部边患。
外戚专权并非是东汉的专利，西汉也有不少得势的外戚，最著名的西汉外戚王莽直接夺了刘家的皇位，自己当了皇帝。尽管刘氏子孙很快夺回了江山，复兴了汉室，但是对于外戚专权，东汉的帝王们一定是心有余悸。此时作为外戚的窦宪打败了匈奴，为东汉解除了北部边患，窦氏家族的权势也愈加强盛。那么面对这个势力强大的外戚，小皇帝和帝会有怎样出乎意料的举动呢？
那么就在窦氏家族以及依附于窦氏的这些官员们谈官相亲的时候，有一个人是很冷静的，在静悄悄地看的，谁？小皇帝和帝。那么和帝正在逐渐地长大，那么有10岁逐渐长到14岁，大家说14岁还是小孩吗？但是要说汉和帝是个少年老成的小孩。那么窦宪带着无上的光荣，这个时候已经是大学士了，他先是在东部地区进行巡视，然后到西边进行巡视，然后在公元92年农历4月回到了洛阳。那么回到洛阳以后举行了重大的隆重的庆功大典，但是谁也没有想到14岁的汉和帝正在集结力量准备铲除外戚的势力，准备对窦宪下手了。大家说为什么要这个时候下手？为什么要到窦宪回来下手？他没有回来为什么不下手？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所以等他回来。那么大家说14岁的小孩他凭什么和窦宪叫板，和窦氏家族叫板？他有三股依靠力量，或者说有三个依据。第一，他的哥哥，同父异母的哥哥，这个哥哥叫刘庆，比他大3岁，本来是太子，在窦太后的操纵之下废了刘庆，立了汉和帝。那么兄弟两个虽然有这个过节，那是大人的事，兄弟两个关系很好。这个刘庆位置也放得非常端正，对自己的弟弟非常尊重，这是靠得住的。而且他在东汉的这些贵戚、这些功臣的后代里头具有一定的影响，这是一个势力。第二个势力，以郑重为首的宦官的势力，而且他们掌握着一部分禁军。第三，他还有一个依据，还有一个势力是什么？是汉代的皇帝对于专权的外戚进行诛杀的案例。历代汉朝的皇帝诛杀了哪些外戚？西汉汉文帝曾经诛杀了姓伯的外戚伯昭，汉武帝诛杀了窦氏太后的一个兄弟叫窦婴，这就是他的案例。有前面的人做他就可以做，当然最主要他是大汉皇帝。那么到了公元92年的6月23，一切的事情在这一天发生戏剧性的变化。14岁的汉和帝一边发布嘉奖令表彰窦宪以及其他的有功人员，一边对窦氏家族进行处置，分3步走乃至4步走。第一，就在这一天命郑重带领他们掌握的禁军，那部分宦官掌握的一部分禁军，把东汉的南宫和北宫各个宫门把它封闭。封闭起来干什么？清除并且处死窦宪在禁军中的心腹，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带领禁军由宦官率领包围窦宪的大将军府，让窦宪把大将军印交出来，那就是交兵权了，就是由皇帝来夺他的兵权。但是暂时没有处死，只是给他降一级叫冠军将军。第三步，命人押送着窦宪以及他的兄弟们到他们封的各个地方去，然后让当地的官员严加监督，并且在适当的时候破令自杀，这是给太后一点面子，当时不杀。第四，清除窦氏的宾客和医护人员。所以整个这四步，兵不血刃，一步一步有条不紊的推进。可以说这个皇帝后面应该有高人，这个高人是谁？这个高人就是宦官郑重。那么话说回头来，我们要说一个事情，那么和帝诛杀窦氏家族，他得有一个名目，一个什么名目要向大家公布，要向大家交代？4个字，浅图势力。这4个字什么意思？就是图谋不轨，想对皇帝14岁的皇帝进行杀害，然后另立皇帝。这是《后汉书》的《和帝纪》，《后汉书》的《窦宪传》用了5个字，共图为杀害。杀害谁？杀害和帝。后来《资治通鉴》引用了后面这5个字。我们历代说历史的，我们也认为是这5个字。实际上窦氏家族从现在看的材料看，说他专权也好，说他跋扈也好，说他无法无天也好，都可以，但是唯独图为杀害这4个字谈不上，没有任何证据。只能说是什么呢？只能说是莫须有。 甚至是就根本没有。但是我们回过头来要说，虽然是莫须有，虽然也许有些冤枉，但是又不冤枉。为什么不冤枉？谁要你窦氏家族位置不摆正？谁要你不该掌握的权利你要掌握？谁要你不该夺得的财富你要夺得？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很著名的话啊，叫做有无妄之福者，他必有无妄之灾。用我们后来的话来说，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要认为是迷信。这句话乃是历史的铁的规律，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走多夜路一定碰到鬼，不到时候而已。那么整个窦氏家族清理了，剩下的就是一个窦太后。对于窦太后怎么办？没有怎么办，她原来是怎么样，仍然是怎么样，但是心情一定是郁闷的。她也许想试图，也曾经做过来控制她哥哥和弟弟们做的事，但是她控制不了。什么原因？你能够对自己的亲属下手吗？过了几年，窦太后也死去了，应该是说在忧郁之中，郁郁不欢中死去，死的时候不超过40岁。那么窦太后一死，何弟弟母亲的那个家族和很多官员纷纷要求要对窦太后进行清算，当年何弟的母亲就是被他逼死的。但是这个时候的何弟显得非常的大度，恐怕又是高手出的主意。他有一段诏书的诏文是这样说的：窦氏虽不遵法度，窦氏那个家族归那个家族，而太后常自俭省，太后还是很检点的，而且生活也节俭。朕奉祀10年，身为大义，礼臣子无贬尊上之文，恩不能离，义不能亏。说了这么一段话，既然汉和帝是这么一种态度，所以窦太后死了以后还是能够和她的丈夫也就是汉章帝一起来合葬，这应该说是汉和帝的一种气度或者是一种智慧了。那么虽然如此，汉和帝还仅仅是14岁嘛，因此还是得靠宦官来帮他的忙。那个宦官领袖就是郑重。郑重呢是南阳人，据记载是非常机敏而且非常谨慎的一个人，因此在他作为主谋之下，汉和帝才铲除了窦氏。即使是论功行赏，这个时候宦官也要受到礼遇了，所以汉和帝给郑重还有其他的宦官以很高的待遇，同时和他们一起来管理国家，于是就出现了外戚之后的所谓宦官专权。但是坦率地说，郑重由于他的性格和由于宦官的势力这个时候还没有真正壮大，所以郑重他行事还是非常低调。而在这个时候啊，严格说起来也不能真正说宦官专权，要说宦官专权他要有敌对的力量，要有抗衡的力量，逐渐培养他的力量才能够壮大。
宦官作为与皇权最为亲近的势力，在支持皇帝反对外戚专权的斗争中取得了皇帝的信任和重用。宦官郑重因剪除窦氏外戚有功，被和帝封为朝鲜侯，参与政事。郑重死后其养子继任，从此打破了宦官不能世袭爵位的旧制。到了汉桓帝时期，桓帝为了酬谢宦官帮助他剪除外戚，将5位宦官同时封为县侯，世称五侯，从此开始了宦官擅权的局面。
应该说到这个时候，宦官也好外戚也好，他们的专权越来越对社会导致了一种祸害。在朝廷里面他们导致官场的腐败，在社会上 欺行霸市，掠夺财富，弄得民不聊生，所以成为社会共同厌弃或者共同要抛弃的两股大势力。但是更主要的还是宦官。那么在这个时候啊，就逐渐形成一种舆论，甚至开始形成一种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场大规模的学生和士大夫的运动，一场以改良或者改善政治生态为目的的太学生或者士大夫的这样一种运动。并且在这场运动中啊，他们形成了自己的这种带有标志性的人物。这种标志性的人物有两个啊，哪两个？第一个叫做李英，李英的字元礼，所以叫李元礼。另外一个叫陈蕃，他的字叫仲举，所以叫陈仲举。他们形成了这么一句口号啊，叫做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欲陈仲举。那么天下人都应该以他们为榜样，那么他们也自己觉得不能辜负天下人的期望，所以他们越来越保持自己这种高尚的品德，越来越对他们认为的腐败进行清除。我们只说李元礼，这个李元礼啊，我们说叫李英，也是出生于豪门大富啊，他的祖父他的父亲都曾经担任过很高的职务。那么李英初出道的时候任青州刺史，青州刺史，刺史干什么的？刺史就是弹劾他的监察区的官员。由于他平时坚持原则，平时嫉恶如仇，平时打击贪赃腐败，所以人还没到，名气先到了。听说李英来做这个青州刺史，在青州的国，在青州的县，这些有点问题的官员心里不安，纷纷弃官而逃，官场为之一清。当然也有人不走的，谁不走？陈仲举、陈蕃不走。为什么？他问心无愧，所以他们两位也结成了很深厚的友谊。李英不但是能够清除腐败、为官清正，而且很有能力，所以他的声誉也越来越高。但是问题也就在这里出现。那么舆论越吹捧，舆论越推动，李英也好，陈蕃也好，就越要保持自己的这种清高。他们在抨击宦官的同时，凡是和宦官有瓜葛的统统排斥，凡是觉得自己看不顺眼的、不和自己主张接近的也视为异类。这样一来，他们的圈子也就越来越小。这些士大夫，人们也可以把他们叫做清流派，甚至和外戚一起结成同盟来对抗宦官。这样一来，就给宦官一个打击的口舌了。宦官在打击外戚的同时，也对他们进行打击。所以在汉桓帝和汉灵帝在位的时候，在公元166年和公元176年曾经对士大夫和太学生进行了两次打击。怎么打击？杀了一批100多人，另外1000多人禁锢终身，永不录用。什么叫做禁锢终身永不录用？包括下监狱，包括排斥出官场，但是永远不准重新做官，这叫禁锢终身，而不是说限制你的自由，而是不能够再进官场。那么清流派被打下了，外戚被打下去了，舆论被平息了，但是社会改良没有启动。一方面是政治腐败，一方面是民众缺地的农民，受到自害灾难的农民无法安居，社会矛盾也越来越加重。那么在这个时候，有一股新的力量逐渐成为 在匈奴，在宦官和外戚交替专权之外，来对东汉政权进行摧毁，甚至埋葬东汉王朝里这么一股势力。那么这么一股势力到底是什么势力？我们下一期再